以下是讲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有我们熟悉的汤仲年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他的讲题是共建和谐美好的团体，请汤牧师。
弟兄们早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耶稣，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要寻求的是你自己的怜恤，蒙你的帮助，你要成为我们的指引和随时的力量。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的在座的每一个人，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在后现代的社会当中，人呢都是习惯先顾自己的事，所以人很容易陷入以自我为中心那种生活的境况的当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虽然因为科技发达而缩短，但是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却是越拉越远，越远越来越大。在教会当中，团契生活的质素亦都每况愈下。200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经济学家谢林和以色列数学家奥曼两个人所共同创立建立的博弈论模式分享了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他们两个人深入地探讨个人以至国家在合作和冲突之间那种的选择的基础，他们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合作和冲突的理解。奥曼透过复杂的数学模式进一步解释谢林博弈论，他这么说，他说在冲突之间，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和国家、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冲突的当中，他们面对不同的选择，那些拥有长期关系的国家或者个人，他们较容易合作的。虽然他们面对冲突或者纷争，但是他们都比较容易去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纷争。相反，那些甚少来往的或者越来越疏离的国家或者个人，当他们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将冲突变得成为危机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归根究底，其实这个就涉及了信任和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有句说话这么说，他是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很大关系的了。同样，信任和关联也是今天我们建立和谐美好团契的关键。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评价很高的，他每次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充满感恩。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到四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令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一个高度评价的原因，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支持保罗的工作。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保罗这么说，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有些圣经学者这样说，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其实期间呢是相隔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保罗并不是跟腓立比教会信徒朝夕相见，保罗不是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主任牧师。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背后那份情意就显得更加不平凡和可贵。保罗写腓立比书有很多个原因，一方面保罗是向腓立比教会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一向的支持，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第二方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所差派去，从腓立比教会出去差派出去帮助保罗的那个同工以巴弗提病了，并且病得很重。保罗特意的打发他回到去他自己的教会，并且藉着这封信去祝福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去对待以巴弗提这位美好的同工。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第三方面，保罗预见他自己的案件就快有定论，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去接待他，吩咐他接待他，同时告诉他们自己相信很快就能够去到腓立比教会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见面。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除此之外，保罗大概从以巴弗提的口中知道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情况。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位属灵的领袖，是两位的姊妹，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做秦都基。他们因为各自各持己见，不同心，引致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这种教会的纷争阻碍了福音传递广传 的困难。这些事情亦都摆在保罗心中，成为保罗的牵挂。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今天我们所选读的一段经文，保罗再次婉转地这样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藉着主所赐给他们爱的能力，以致他们同心协力解决他们中间的不和和纷争，解决他们心里面的不同心，并要在主的里面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团契，爱的团契，以致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共建和谐美好团契生活有三个的元素，有三个的要点。第一，共建和谐美好团契的基础是彼此相交。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即是第一章的最后那一段，圣经这么讲，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向腓立比信徒宣讲基督公民要受苦的这个教导。基督的公民，神的子民，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由高降卑，来到为着拯救世人的缘故，他甘愿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有受苦的心智，以致他不怕敌人的惊吓，靠着主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跟随他的人立下了个榜样。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头的时候就讲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连结着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那个基督公民受苦论的教导，以及以后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这两段经文的一个的锁链，将它连结在一起。所以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活出基督公民身份之后，保罗进一步解释信徒之间互动相处、互相彼此相交那个的重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原文在这里重复使用了四次的约字。圣经这么说，他说所以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若爱心有什么安慰，若圣灵有什么交通，若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在修辞学上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运用，而这里所提的若的意思并不是如果，并不是可能有可能没有，这里所说的若字，它真正的意思是既然有。保罗在这里一连四次重复你们既然有，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信徒既然有拥有一种共同的属灵经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拥有什么共同的属灵经历，拥有一些什么共同的经历呢？他们拥有彼此劝勉的经历。作为一个基督里面的这个群体，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有彼此鼓励，有彼此劝勉的经历。爱心有什么安慰，或者译作有什么爱心的安慰。他们不单止拥有曾经经历过彼此劝勉的经历，在这个基督群体里面，他们彼此之间有份爱心互相安慰的经历。有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很难过，彼此有安慰的经历。圣灵有什么相通，因为我们共同敬拜一位圣灵的缘故，信徒有彼此在灵里面相交和相通的经历。当我们背使徒信经的时候，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宣告我信圣徒相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在这个基督的群体里面，原来我们有彼此怜悯的经历。怜悯这个字是什么？英文是 compassion， 是共苦。原来我们有经历过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我们同弟兄姊妹一起受苦，就好像圣经所讲，有一个肢体受苦，全个身体都一起受苦。保罗的意思是，信徒既然在基督里面有这些共同属灵的经历，这样我们实在可以进一步做到第二节所讲的，我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保罗强调我们有属灵生命，我们有属灵生命的共同经历，这个正是表示我们实在可以进一步和我们的弟兄姊妹相交，彼此相交，我们同属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个正是建立一个和谐美好团契的基础。换言之，保罗其实在这里讲，既然我们大家当中在基督里面有劝勉，有爱心的安慰，有圣灵的团契，有慈悲怜悯，这样我们大家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有一致的想法。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了教会的聚会很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消磨了很多不少的时光，但是不知几时我开始，我们对团契的感情开始冷漠了，我们慢慢变得独来独往，沉默，对建立一个彼此相爱和谐的团契失去了信心，甚至感到失望。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是落在这些这样的光景当中，今天保罗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劝勉和提醒。我们用一些时间，我们的回顾和回想一下，我们昔日在教会里面甜蜜的生活的团契，我们缅怀一下，数算一下我们过往和我们的弟兄姊妹相交那种的经历和经验。我们想想曾经在主里面有过的经历，有过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共苦的那种的经历。这些经历正是表示我们可以也都值得我们同我们的弟兄姊妹建立进一步的关联。我们不需要失望，不需要灰心，不需要放弃，我们就让我们自己主动先行一步。 在一次的團契周會裏面，有一位弟兄就帶領大家玩一個遊戲，他將一些寫上各種物件名字的紙條放在一個紙袋裏面。遊戲開始的時候，每一個人就在個紙袋裏面抽一個紙條，他們要盡快的找到跟自己相關的物件，凝聚成為一組。參加者很快就找到自己那些的夥伴，最後剩下三個人在遊離浪蕩，他們分別抽到的是什麼呢？他分別抽到的就是寫著銀雞、雞尾包和香雞。大家都一對對對了，他們只有三個無奈的就走在一起。於是主持人就問他們，你們有什麼關係可以使到你們走在一起呢？其中一個很快的反應就是說，這三樣東西都有一個雞字，但是他們都不是雞。弟兄姊妹，在教會的裡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學歷、不同的喜好，我們確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們每一個都是獨特的，是上帝所愛的，獨一無二的。但是上帝要我們在基督裡面去同心合意、合而為一，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屬靈經驗。弟兄姊妹，你注意，合一不是齊一，合一就好像手指那樣，有長有短的，是吧？齊一就是說將手指切到齊齊齊齊，不是個個人都好像我一樣的，我不可以要求個個人做事都跟我一樣的。但是上帝將各樣的恩賜性格放在不同的獨特的人的裡面，上帝要我們在愛的裡面聯合在一起。我們也確曾在主裡面有過這種生命相交的經歷，是不是弟兄姊妹？只要我們不放手、不放棄，總有關聯。第二，共建和諧美好團契的障礙是單顧自己的事。腓立比書第二章三到四節，我們大家讀這段經文，這個 PowerPoint 是我第一次做的，做這個 PowerPoint 呢，即是流盡很多眼淚和血汗。我一見到電腦呢，真是很害怕的。於是我就求我的女兒，女兒你可不可以教我啊？她很不耐煩地，你都學不懂的了，我每天教你兩個 command 啦，你明白嗎？我就是這樣兩天兩天這樣操練出來，終於我做了這個 PowerPoint。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 PowerPoint 很珍貴的，大家一起讀這段經文好嗎？我們大家一起讀，預備，一、二、三。等於保羅在這裡強調，單單以自己的利益，或者以自己一小撮人的利益為依歸，這個就結黨了，或者以自我為中心作為行事為人的標準，由我出發的這種標準，是建立一個更美好和諧團契的障礙。原來我是越澎湃的時候，是與周圍的人、與神、與人建立團契的障礙。魔鬼破壞團契和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麼？就是鼓勵人自我膨脹，高抬自己，以自己為中心，高舉自己，我才是絕對正確，我做的方法是最好，只有跟我這樣行，你們大家才有運行。這個正是後現代社會的特徵。弟兄姊妹，我們打開報紙，我們打開我們耳朵去聽的時候，我們看這些廣告呢，鋪天蓋地的，就是要讓人的以自我為核心，要關注自己的事。從怎樣美白，怎樣推銷用 S2K 不是 SK2， 至到怎樣簽體，以至到如何致富等等，我們每天所收到的訊息，很多的訊息都是鼓勵人以自我為中心，高舉自我，唯我獨尊，我是我最重要關注的事。越近末世，人的自我就越來越澎湃， 因为人的自我澎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不法残暴的罪行就越来越多，也都越来越邪恶。这些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我的思想，正正是和耶稣基督的教导，背十字架舍己跟随这种基督思想，这种教导是南辕北辙。世界是向这边走，以自我为中心。耶稣告诉你，要放低你自己，舍弃你自己，将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两个不同的思想领域，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南辕北辙。心理学家宣称，当人类长大慢慢成长的时候，人的自我 ego 就这个我的观念就慢慢形成。这个我的观念慢慢形成的时候，我的自我防卫机能和自我保护的思想就是人类赖以保自保和生存的核心。当我即是现在我真的每天都去凑孙，没事搞，凑孙原来是很大的学问的。我现在越来越发觉，原来我帮我孙补习，原来我小二程度都没有。我有一天帮我孙，两公婆帮我孙做功课，做七样功课，他妈回来查的时候七样都错。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样样都错的，阿爷。于是我们说，我们要走先了，早点回家。看见这些小孩在成长的时候，他慢慢我就形成了，然后他说我的我的，于是你拿了我 LEGO， 这个 LEGO 是我的、这个 LEGO 为什么是你的，这个 LEGO 是我的、于是我的形成，自我保护防卫机能的意识形成，于是人就开始你打我，我打你。但是有位神学家这样说，如果因为人的自我保护越来越强，原来人对人的信任，人对神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弱。等知道，原来人心里面你留给自己的自留地越多越大，我们跟人跟神的团契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受损害。保罗在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同样强调，单顾自己的事，我以自我为中心，这种的观念是建造和谐美好团契的障碍。第三，建立美好和谐团契的窍门是什么？是学校基督。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影响我很深的书，我是二十几年前看过的。这本书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写的，应该不知道二十几年前，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看过的。这本书叫做《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呢，其实在现代管理学里面都常常都讲的，仆人领袖是吧，有很多的课题是讲。这本书其实全书的核心只是讲一段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但是今天世人怎样看领袖，怎样看领导呢？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圣经这么说，那时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们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十个，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了。弟兄姊妹，在世人的眼中，领袖是拥有 power 的，是吧？权威。这几天我都在看一份的文件，因为我要做这个讲座，就是十九大六中全会的公布文件。哇，你看个领袖应该是怎样，很多个光环的，要有学立鸡群，高人一等。这些就是一般人觉得领袖需要做的事，要有 power 权威。 这个其实古书都有讲过，他说述者因命而受官，循命而扎实，操杀身之病，科群臣之能者，此人主之所执也。不知道讲什么，不过呢他点出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的领袖，你有杀生与夺之权，是吧？考核管辖之权，这个是做人主人君 boss 应该做的事，要有 power。 耶稣怎样看？在马太福音20:25-28，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看领袖不是有 power， 耶稣要那些领袖是要以爱牺牲服务，以生命影响生命而赚取威权 authority。 在这本书里面讲领导是什么，他说领导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技能，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用来影响别人，让别人全心投入，心悦诚服的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战不懈。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威权、权威 power 和威权 authority 的不同。他这样定义，他说 power 权威是什么？就是一种能力，用你的位置，用你的地位，可以不顾别人的意愿，我不理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强迫你，因为我有 power， 强迫他们照着你的心意决心来到行事。 authority 是什么？威权就是一种的技能艺术，是一种生命，运用你的影响力，运用你生命那种影响生命的种力量，让别人甘心情愿照住你的意象、愿景、主意、决心向前行，而不畏惧。孙子兵法他这样讲，他说道也者，令民以上同意，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同样不知道他讲什么，就是其实讲这件事。耶稣这样讲，在约翰福音12:32这样讲，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被举起，就吸引万人来到归向他。影响力、威信或者领导力是建立在牺牲的奉献上面。换言之，影响深远的领导是建立在威信之上，而威信这个 authority 是建立在为别人牺牲奉献上。而所谓牺牲奉献，就是指找到并且满足那些人的基本需求。然而牺牲奉献是建立在爱上面，爱不是一种的感觉，爱是一种的行动，是爱的行为，爱是建立在决心上面。换言之，一般人觉得那个管理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塔尖上面的就是那个的领袖，下面的就是那些你所管理踩在脚下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原来不是那三个人，是倒转的。只要我们拥有决心，我们就可以关怀别人。其实关怀别人要有决心的，你关怀下人家不让你关怀，那你怎样？不做咯，不做就没有咯。决心，只要我们拥有决心，我们就可以关怀别人。爱是一种行动，是一种行为，爱能够让我们找出并且满足别人基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所需，他们的 need 不是他们的所欲，不是他们所想的东西。 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自然就要牺牲奉献。一旦我们为别人牺牲奉献，我们就能够建立威信，或者说我们就产生影响力。谁是最伟大的领导啊？就是那些牺牲奉献最多的。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有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去中文大学探卢龙光牧师，他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礼拜堂呢起了没几耐，就是他们的礼拜堂很得意的，那我带他带我参观完的礼拜堂，参观那个崇基神学院，他带我看个雕塑，崇基神学院出面有个雕像，雕像你知不知道是什么雕像？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他告诉我，他们期望他所训练出来的神学生日后的牧者，就是要用仆人姿态来到去服侍教会。在这本书的里面，这本仆人领袖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的这本书，他那本书的核心信息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就差不多完了，是吧？我们就一起读这么珍贵的经文，是吧？这么珍贵的 PowerPoint， 是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一二三。这段经文呢，我在牧会的时候常用的。在什么时候用呢？拆偶像的时候一定读的。耶稣基督是最厉害的，是你 这些牛鬼蛇神、这些邪灵你走开了。但是不是，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单是用这样应用，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学校基督谦卑舍己的榜样。这种谦卑舍己的榜样，牺牲服务的榜样，爱的决心，是建立美好和谐团契的窍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可以说是可以做榜样的教会，但是在他们的团契里面仍然有意见不同，领袖和领袖之间有意见的不和，不同心的现象，他们需要正视和处理。同样，弟兄姊妹，今天香港教会都需要正视和处理这些的问题。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已经对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既然有共同生命的经历，我们是一个共同生命体，这个正是告诉我们，我们肢体之间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不单顾自己的事，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谦卑舍己，放下自我，正是解决团契问题的窍门。今天就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柔和谦卑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心，服侍爱的决心，学效舍己，以恩前待人，竭力追求和谐，共建和谐美好的团契，为主来做见证，荣神益人。